那现场朋友有没有要发言的？
那个我是 William， 然后有很多我过去在那个AUO 友达和奇美店的朋友托我问，他说为什么台湾始终没有意识到所谓的 hidden unemployment， 而且这个的就是这个的洪流已经慢慢的就是借由无薪假，借由说他减薪，然后或者是说他用各种手法去剥削劳工，但是劳工却是就是好，今天假如说我不接受这个 condition， 好，我就要被资遣、被优退、被就是被外派啊，被就是做各种的那种调离现职的那种状况，然后这种的状况不断的在恶化，然后这个是不是就是因为我在 YouTube 看到崩世代。但是我更好奇说，是不是说台湾我们自己这样的劳工未来是不是都会被有形无形的派遣，然后有形无形的那种变成说他们到中国或者到其他地方他才能够换取所谓的公司红利，然后在台湾他们就变成说萎缩掉的劳工，然后萎缩掉的工会，甚至是就是一个崩解的 M 型社会，就是劳工中产阶级已经没有任何的那种能力或者说保护他们的资产，然后他们变成说就是另外一个被剥削的族群。
如果从实际来说哈，其实刚才你说的跟主持人说有一点类似，就是怎么样去这个是，对啊，大家都感受到这个东西啊，那怎么办呢？哈，当然除了这个四年一次的投票以外哈，那个哈就是那一天当主人嘛哈，就一天而已哈。那个其他的方式哈，我觉得如果以劳工来说，我个人投入这个劳工的这个领域哈，劳工运动，我发觉其实当然台湾的工会的问题哈是一个大问题，好，工会的大问题就是劳工其实以目前台湾的哦，这个可能会太 detail 啊，就是台湾的工会的筹组的形式哈，事实上呢，跟其他国家是差距非常的大的。意思就是说，劳工要面对的那个要直接去面对雇主的压力，哈，那是非常的大的。我简单的说好了哈，在欧美国家哈，因为他的工会不是在企业内，是在企业外的，所以他没有所谓的福特汽车工会这回事，没有。它是像比如美国汽车工人
产业工会，
对，就是一个 industry 或是这个职业哈，这样都是在外的哈，那而且都是全国性的。那很简单呢，我就简单的说哈，比如说有一家汽车公司的100个员工，那他要加入工会的话，那怎么加入呢？他当然不是，他如果说你要加入阿里的戏啊，哦，你要加入，那你明天就不要来了。那在美国的实际上是由一个准官方的机构哦，他们叫 NLRB 的准官方的机构。只要呢，你们这个公司有30%的联署要举行那个要筹组工会的联署，然后提出申请以后，这100个人就举行匿名的投票，由他到你们这个企业去做这个举行这个投票，就跟我们的投票一样哦，是无记名的哦，投票，只要这100个员工，哦，他只要勾选。超过一半，就51个人同意说我要加入那个工会的话，开票出来是这样子，那这100个人全部都要加入，即使你投票不同意就全部都要，那他们的工会组织是这样，所以那雇主不知道是谁啊，他那个成本，所以其实本来在国外的工会组织都是由他来帮你，因为你这个企业内的劳工要跟雇主谈判，那个绝对不可能啊，你来吧，你明天他有太多的手段让你死，哦， 那都是由外面，而且外面我刚才说，如果是美国汽车工人工会，可能有两百个会，两百万个会员在全美国，哦，他有很多个。他说，那但是这样子的形态哈，这个当然这个台湾还距离非常非常，台湾的工会就是说啊，你那个友达要筹组工会，那你们友达员工就找三十个人筹组。嘿，然后就组起来，那这三十个就是黄花岗三十烈士，嘿，出来你就死，嘿，你别讲，嘿，你卖光三十个，十个还在到咖啡厅开会的时候你就完了，嘿啊，所以这个串联，
就是说
这个
美国的那个 unionized labor， 比如说，其实他们美国最近也在讨论，
还是很低，也是在倒退。
对，因为你看底特律附近是 unionization 最高的，
对，
就汽车业都到南卡，
对。
到北卡
对
去设厂，然后他们
非工会化的。
前天我看到一个那个州长哈在接受访问，他就说现在是怎样？现在是一个企业哈，他要设厂，他拿了设厂企划一下去北卡，那说德州要给我这个哦，你要不要给我？
对，
然后一下去南卡说，哎，我刚去北卡哦，嘿，就变成说，其实政府被这些人凹逼顶啊。
台湾的企业何尝不是这样子嘞？台湾的这些科技大厂何尝不是这样子在跟雇主说，你买好瓜后，我了被他去得，哎，
对啊，那所以就是说，就算美国那个当然组织工会的那个方法是比我们理想很多，
对，
但是到最后他说好，那你成功组工会，拜拜，我去南卡设厂，嗯，因为南卡的劳工都是没有工会的，
对，
所以比如说这些企业家，他其实很聪明的用劳工跟劳工之间在玩这个 game 嘛，齁，就让你劳工打劳工啊，到最后还是回到那一个同样的结果，就是说大家对于职场工作机会越紧张，就只好越愿意被剥削。
的确，台湾的财团的大家如果看到前一阵子马英九总统去竹科跟那些科技大佬谈话，你可以看到从那一次的谈话，大家就看那个态度，你发觉身为一个国家领导人，实际上是很卑微的，好像在拜托他们说，意思就讲，你若有趁钱哦，拜托莫放无心家啦。意思就讲，给我一个民主，因为我要选举啊。他是一个国家领导人，面对那些客人，他讲话是这样。
那可能他真的是他们的老板跟金主啊。
那可能呢，就是说，企业在这个，我觉得在这个全球化下，他是本来这个议价能力越来越强。
对，
他跨国的议价能力，他要我就说，我就去巴西。Hey, 不然我就去哪里？ Hey, 你不然这样你就没有工作啊？ Oh, 这样子，那我觉得台湾哦，似乎是从这个整个国家的体制来看，越来越没有那个本钱来承受这个东西了。我是说，因为台湾本来就是没有天然资源的一个地方，那过去本来就是用加工、代工哦，他自己也没有原料，所以都是说这个加工，然后出口，然后赚中间的这个钱。他既不像美国是一个。在最上游的创意的这个发想，就像 Apple， 它 Apple 完全在美国，对啊，那代工都是郭台铭在做苦工啊，哎呀，他也不用做这些这个风险，那些开一次那个工厂那么大的风险，那他们是创意的那个国家，那台湾也没有说像我说，即使像希腊说希腊被斗，包括马杯啦，因为希腊哦，它有太多的文化遗产哦，
对，
一干扣下来都会谈得喝啊。那雅典什么那一些观光客还是很多啦，你想想看，对不对？地中海那么漂亮，台湾人一堆人度蜜月都要去地中海小岛，那你说台湾有这种文化本钱吗？台湾也没有像纽西兰、澳洲那么天然这么好的天然的，它也是一样啊，坐狮山宫纽西兰都扣下银了后啊，对不？然后都要用银。
矿产其实也很多。
对啊，那矿产那个是天然资源的问题，那台湾没有嘛？台湾我觉得，你看这个，它的特色就不是这样。那我觉得，所以哈，在遇到这个全球化的这个情况下，我觉得台湾真的是越没有本钱。那台湾的这个所谓的政府大量集中的扶持的这些企业，又跟整个。这一个全球化这个电子业的加工链里面处于这个代工，然后跟这个全球化的这一个景气是这么样的
紧密连接，
紧密真的那个你说什么英业达他当时要裁300多个，他只不过是惠普他什么有一个什么电脑
要收起来，
他说马上裁，或者说外面景气稍微风吹草动啊，其实还没发生，他就说他要形容无形价来准备啊， 对啊，那个承受这个风险的能量那么低的时候，我觉得真的台湾哦，对于这个经济发展，到底还要不要搞那么多科学园区？好、哦，政府砸那么多的资源下去，真的要去重新好好的思考一下。哎，
我是小先生，我就两个代志要请教咱那个。第一遍的第一件就是讲，今嘛咱知影讲，即个中国大陆最近报纸也拢看咧，已经咧发生迄个罢工的代志，愈来愈严重。今仔报纸嘛看日本的工厂、台湾的工拢伫是不是刚才一直在蔓延，一直在烧，啊，现在又愈严重了，严重了到底，到尾啊，伊讲最主要是讲中国那边的接单愈来愈少啊，啊，现在因的迄个一寡工厂人拢撤退啊，吼，啊，叫人搬入去因的内陆那边，话人不爱去啊，啊，怎，啊，愈严重了到底，因的金融搁刷嘞，因的迄个银行的亿万比例讲30几%嘛。哦，啊！像温州个咧发生迄个债务的情形啊，头家拢走路啊啥，啊，这哪一直扩大嘞？是毋是台商？第一个先死的台商，啊，台商哪去哦？去澳洲去哦？啊，就影响对台湾，拖到等个台湾，这是毋是影响咱的劳工的失业个愈严重？即马那4%几%5%嘛，不到个半年熬过。我到从8%、9%嘛无得个，所以这你也看我们知呐，这第一点。第二个就是讲，咱即马的政府哦，实足无能的啦。所以现在你看，以前虽然咱吼，咱讲四小龙，咱拢排第一的经济奇迹哦。啊，即马最近算这两三年，咱拢失业率啊，四小龙最高啊，633跳票无大劲，佫愈来愈严重。啊，这个是不是？咱也像我像即个要看小英咧讲，伊拿东山的伊要发展在地经济，是毋是会当挽回倒转啊？或在地经济，咱发展咧农产品啥，唔免靠阿强诶，拢唔免靠中国，咱家己吼农产品或小日本小队，咱卖东西向诶，来南北向，是毋是当挽救？啊，即、這个工人诶失业是毋是当阻？总统选了是毋是啊？你阿边境拢要积极，是毋是当即个失业诶迄个？会当改善，吼！因为我看伊刚看一本册写讲，即马足侪工厂的打卡，总顶面拢写讲，你今天不努力工作，你明天要更努力去找工作。吼、哦！现在就跳到去，所以即马在五六年级生讲也是足可怜的。我伊刚看一本册写讲，将五六年级生哦是奉养父母最后一代，也是被子女弃养的第一代开始。谢谢。
你最好这句嘿，我因为我嘛是五六年级生，
帮、那個、他翻译一下了哈、
欸 OK。也是五六年级后，你讲啊这句嘿，让我这个更心惊胆跳。哎呀、啊，这个如果倒过来说哈，第二个问题哈，我觉得哈，这个其实很多学者都已经说了哈，很多经济的这个大选总统大选完以后哈，台湾的失业率，这个真正的那个失业潮才会到来。
因为多那10万嘛，
还有那个整个延后，我觉得这个即使不管谁当选哈，我觉得都会面对一个非常严苛的经济环境。哦，那对于这个，当然这个总统候选人提出任何的这个实质的政策哈改变，我觉得都很欢迎，我都希望能够提出实质的东西。我觉得这一次的选举哈，不要就只有。小猪跟护身符两个，哎，就这样子而已。然后我觉得要更多的话题才是好的哈。那第二个，你刚才说中国的经济的问题哈，这个我前一阵子看这个中国的媒体，那个南方周末哈，南方周末报的网站，我看到一则新闻，让我吓了一跳。他说温州，就是你刚才说温州有一个私立的这个国小。哦，叫育才国小哈，那他是连锁，他做国中国小到那个哈，他说那个国小吸金，学校居然可以吸金22亿人民币，然后呢，前一阵子发生一共有人被划得，然后他以月息2%到5%，月息哦，月息2%到5%在吸金哦， 哦，你就知道这个问题。他里面有个报道说有一个人啊，他说他放了15万人民币哈进去哈，他说他要去讨回来，他说他毕生的积蓄15万人民币放在那边要去讨回来，结果他去到那个学校的那条街上，满坑满谷根本挤都挤不进去，就问一问公仪，他是最小咖的，所以鼻子摸摸就回来。嘿，所以你想想看，这个我不知道，这个可能这个金融方，那你说台商的问题，的确哦，现在其实台商大家都回来台湾搬钱，嘿，我听到的讯息，大家就回来台湾搬钱，因为在中国也借不了钱，那这个经济不好，他又弄不下去，所以他说台湾搬钱。那其实我倒不会担心，就是说，因为台湾你说那一边会造成台湾的失业，我倒不会担心哦，因为其实这个厂该移的都过去了。我倒担心的是说，其实台湾在因为这个两岸的这个更密集的交流之下，其实台湾的一些比较精英的人，事实上或是说有专业背景的专业人士，大概现在都在中国，这是无可讳言的，都在中国。那但是呢，我的担心他们到我的担心是他们在中国以后就回不来了，就是说他没有回流，他不是说去了那边一两年他就会回来，
就台湾已经没有他的 position 了啦。
对，他就是到那边，而且呢可能就在那边，如果那边即使呢，简单的说，即使中国的经济发生危机，他还是会在那边，他可能不会回来台湾，可能是寻找其他在中国其他的机会，可能往更内陆。好，那往更内陆，在中国现在要发展这个大更内陆的话，其实我觉得中国当然是有计划要把这些台商往内陆赶啊。哎呀，因为沿海已经发展够了，就是沿海已经发展的差不多了，好，所以要去赶他们去内陆。那我觉得这个才是可能是台湾的危机，因为台干哦，其实我发觉台干跟其他的国家是不一样。日本的厂商、韩国的厂商也都有干部去中国投资，对，都一样。但是呢，日本、韩国的厂商的他们干部到了中国以后，他们都会再轮调回去的，哦，他们都会轮调的，哦，就是说这样子哦。那但是，可是你可以看到台湾不是，就去可能未来就是
长期就真的出走，
你的职业生涯哈，你的专业职业生涯就是在那里的，哦，所以我觉得这个对，那这些人又却都是由台湾的教育资源去培养出来的。
大约无单人接单，啊，咱台湾已经是咱用台湾接单，大陆出货，
啊，
那中国无单，台湾那个无单，啊，都两边嘛，甲讲都夹死啊咧，夹到含工人死啊，无人叫一寡资本家，一寡台湾的资本拢掏空走中国大陆去，愈来愈严重啊，不但工人无头含债，资本家含债，这资本拢走中国大陆，搞到怎啊台湾煞怎啊空洞起安尼啦，我问题是担忧这点。
这你要去那个政见，你要总统候选人的时阵，那政见发表会，你要去问一下。
我也想请教两个问题，第一个我还是回到你的书哦，崩世代，就你刚刚提到崩世代是指五六年级生哦，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失业率20到29岁，就是七八年级，他的失业率的比重反而是大概是3%哦。那你觉得为什么你刚刚是完全 focus 在所谓的五六年级生？那我们现在的整个这个 precarious employment 到底对于五六年级跟七八年级它的影响 impact 到底是什么？这是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我比较想请教，就是说其实台湾这30年来所谓的政党的差异化，大家都是统跟独，那现在台湾好像有一个潜在的可能性，就是有阶级这个东西出现了。那你觉得我们会有一个比较隶属这个阶级为左派代言的中间偏左的政党吗？因为这在台湾没有出现过。那我想知道说，如果我们真的要发挥影响力的话，它基本上是要走运动跟 party 的路线。那我不晓得你怎么样观察，谢谢。
先比较简单的第一个问题，青年的失业的问题哦，当然我刚才说的那个，因为我们推估是2030年可能会那个，那我们觉得说比较重要的是说，现在的就是五六年级生他可能面临的未来的退休的以后的时候，他虽然现在是稳定的工作，他退休了以后，他可能会面临那个退休的问题，会就说。那个退休制度整个会破产的，我认为还有国家财政的那些问题。年轻人的失业齁，其实虽然年轻人的失业率高，但是齁我倒不觉得不是太大，就是说年轻人失业率高，但是齁他还是会找到工作。 哦，那个阶段是高，他的是目前现在年轻人的失业率高，是因为他在寻职的期间长，哦，那他也有可能是因为目前台湾这一个他的所学跟外面的工作的机会的这个差异太大了，所以搜寻成本非常的高，所以年轻人那他可能觉得说，我就念到硕士，念到大学毕业，怎么出来是这样子的一个工作机会，所以他就不断的在寻，所以那个整个的这个搜寻的成本可能会越高，可能就是一年两年。但是我希望那个他们还是会，毕竟还是会稍微稳定下来，会后来找到一个比较好的工作。
我应该说五六年级生都崩了，七八年级一定更惨了。
对啊，嘿，
所以他其实针对五六年级，并不是说七八年级不会有问题嘛，
嘿，
是说五六年级这一波就会面对这个问题，应该是这个意思。
对。那第二个问题哈，这个真的是又是一个大问题哈，其实一直有人说譬如说劳工团体啊怎么样啊，说要抵第三势力这样的，但我觉得这个声音一直有好，说是不是要成为一个政党这个状况啊，但是我的评估还是没有，虽然看起来啊这一个有大家有集中在讨论那个贫富差距的这个问题，但是如果从这个投票的一个趋势跟投票的这个选民在决定的这个状况，我觉得目前的这个政党的这个状况哈，我觉得不会有太大改变。虽然哈，这些以劳工阵线来说怎么样，都很希望那样子的情形来出现。那但是呢，这个问题啊，其实在很多社运团体内部都讨论非常非常多。都讨论非常非常多，都尝试非常非常多哈。那当然我们是希望哈，这一个未来是朝你说的那个方向。
但是我觉得短期悲观啊，因为这样想，劳工自己都愿意被剥削了，他怎么可能去挺一个主张不要被剥削的政党？你知道我的意思吗？他们自己都觉得说，在这个状况之下，就是让自己更愿意、更容易被剥削，才可以有相对竞争力嘛。他怎么可能会突然跳出来说，那我要去挺一个告诉我不要被剥削的政党？他搞不好觉得那个政党更危险啊！就是说，如果今天真的，你马英九不是说嘛，台湾的劳工都很势大体啊，对啊，他会不由自主的帮资方着想，因为他觉得说，今天如果劳工力量真的起来了，搞不好我的老板就出走了，那我就不更惨。所以搞不好台湾的劳工如果没有真的觉醒的话，他还会觉得说，这样子的一个政治势力是可怕的，不知道。
对，我其实只目前哈，这个只能期待，就是说哈，这个选民好了哈，就一般的我们民众在做这个政治决定的时候哈，是能够这个看清楚一些事实。只能够比较更，或者说我们不要说选举啦，其实哈，在日常的公共事务的参与哈，就已经是非常就要非常投入了。好，我跟各位说，其实大家哈，如果这个有兴趣的话，其实哈，如果立法院有开会的时间哈，其实透过网络现在都可以直接看到立法委员的开会的实况的转播了。都可以，现在完全都已经这个已经大概在去年底才开始被逼，立法院被逼，因为本来他们就有那个设备，但是只有在立法院内部可以看得到，但是他要宽，但是我觉得其实哈，你如果大家真的很关心各种议题，你只要透过网络很简单就可以看到全程，不管你要看哪个委员会，哪一个谁在质询，都可以看得到。那样子的一个，如果能够达到那样的全民都在监督在看，你就会知道说真正真的哪几个立委、哪几个政啊，是不是政治人物，事实上是真的是非常非常专业跟认真的，而不是要选一些在这个媒体上的啊。
开
好，好，我那个丰毅，我有个问题啊，就是说，因为你刚刚讲到关于台湾未来的发展呢、啊，其实工会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然后也看到说，在目前在企业里面没有办法组织工会。那你们在比如说劳政啊，或者其他相关的社运团体里面，有没有在未来筹组一个比较公平工会的可能？因为在目前来讲说，如果要单靠政党的力量，政党又跟财团挂钩这么严重的情形下，在未来是 不大可能可以期待任何一个政党可以做这件事情。那是不是从民间里面，刚刚你讲到监督的部分，可是好像比较需要是做一个组织，因为比如说我们现在劳工会被绑架的原因，因为他们是在企业里面，所以是不是有可能拉出一个在外面的机制，从这个外面机制，从外面去帮助这个劳工，主动去帮助他们，是不是有这个可能？就是说在你从事的这个 NGO 运动里面，是不是有未来有这个计划？对，
像我们两个问题一起问一问，一起回答哈。
你好，就是主持人刚才一直围绕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劳工的就业形势越坏，所以劳工越被剥削哈，所以我有
愿意被剥削，
对对，利益被剥削，所以我想有没有一些措施能够反转？你刚才一直在问，我就在想有没有可能反转，比如说我不太清楚，像台湾这种职工持股的形式是怎么样哈？就是
员工持股，
对，职工持股，当然内地有或者说大陆有很长时间搞过一段职工持股，但是他搞歪了，搞成 MBO， 就是管理层收购，就等于私有化了。但是如果有职工持股，比如说有一定的限一定的股份比例，一定要让职工持有，可能他的福利待遇会有改善。第二个就是比如说有没有这个合作社，我不知道发展的情况怎么样，因为合作社是一人一票，是一种人人合作的一个机制，跟这个单纯的资本的力量可能不太一样。还有包括在劳动法对这个我比如说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的这种规定，我不知道有没有一些规定，就是到了工作一定年限就可能没有就是不能解聘了，就是企业方不能解聘劳工了。这是我的几个想法。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您提到，就是说可能越坏这个政府越要补贴给企业，其实这个在大陆也有类似的情况，比如当时这个为了促进这个家电下乡，就是为促进农民买家电，他就把补贴给企业，那企业就把价钱一抬高，那不是一样的，其实没有补贴到农民，就是价钱都涨了你有补贴之后，所以还是一样，所以这是个很错误的政策。但是有没有因为其实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有两头，一头是给可以自己提供一种方式，有三种方式，一种是说我给提供服务的人补贴，第三种方式是我给接收服务的人补贴。所以当时有一些小的地方做过一些改革，比如说这个打疫苗，因为防疫是很重要的问题，这个猪啊鸡啊这家禽的防疫，打疫苗的时候他就比如说我把钱给养有这些家禽的人，你有多少头，然后你这个票只能用来打疫苗，但是你可以在市场上选择不同的人来打，那样的话这个补贴就补贴给这个需求方而不是供给方，那样的话就会有真正的补贴，而不是像比如说这个劳动市场也是一样，这个资方提供劳动就业岗位，那这样这是一个问题。然后包括刚才说到一直说的这个无薪假，我不知道像这种无薪假老板要不要给职工交纳这个保险金，这些失业保险呢，还是说所有的都不交哈？还有一个这个无薪假的选择权是不是只是企业方，还是职工也能选择？如果职工也能选择，我觉得很好啊，我马上请无薪假，我到另外一个企业打份工，你这边跟我交保险还能那个。当然我可能说的不了解情况，不好意思。还有比如说这个放假到底是有差别的放假，还是说是老板说放你的假就不放他的假，还是说整个部门放假，或者说是统一放假？所以我可能不太清楚，可能问题有点大家笑了，不好意思。
我先说那个青凯的那个例子，我
公民工会的
工会好的发展当然是因为大家都讲的好像都没希望哈，好像我举几个例子啦，是有啦哈，就是说因为今年的5月1号以后，这个新的劳动三法的通过哈，那有一些新的一个工会的形态有出现哈，譬如说那个社会工作人员社工，好，社工他们现在在各县市在筹组所谓的社工工会，好，那他就是一个不是在一个单一的这个譬如说机构里面的哈，那也台北市我知道台北市新北市桃园都有成立哈，它算是一个比较新的哈，那譬如说这个护理人员也有好类似的哈，类似的工会哈正在成立哈，那另外当然还有譬如说这个如果大家知道就是这个在学院里面的一些这个
老师
助理教授，助理教授呢也有成立哦，因为那个我不晓得这个学院里面助理教授怎么处境这么糟糕，动美条啊哈，所以呢他们有成立一个高等 教育的产业工会哈，就是不是在学校内的哈，是外的。所以呢，有这样子的一个组织形态的一个出现，那我希望对未来可能如果有一两个成功的案例出现的话哈，那我觉得会是一个好的开始，哎，可能是希望啊。可能是希望，不然的话，其实台湾的工会哈，一般人哈会把它认为哈，那个印象是负面的啊。比如说啊，可能是啊国营事业的工会，台电、中油什么，那好像为了他们的自己的奖金在上街头这样子啊，不是一个改。不然另外一个大概就是我们一般说的工会，好像是职业工会哈，那是劳保加保的工会哈。好，那我们希望这些新的这个形态哈，能够因为这个新的法令是5月1号以后才有的哈，慢慢可能会有一些新的啊，我希望会有一些新的形态跟新的改革的契机哈。那另外这个因为有很多的问题啊，那个持股的持股的这个问题哈，因为法令并没有强制哈，就是说一定这个企业这个股份一定要释放给劳工怎么样哈。那我也说几个比较好的，不要姑且不论那个像这个科学园区啊，这个发股票，这个我们不说哈。其实呢是有一些工会，特别是金融业的银行的一些工会呢，他透过这个员工的持股，然后呢，譬如说他们也有发因为本来也有发这个股票给员工，他们透过员工的持股集结以后呢，居然可以呢。推拍就依照这个持股，然后又变成公开征求人，可以在市场上公开征求这个委托书。结果呢，他们有一些银行的工会可以自己推派董事在里面哦，董事哦，他光是这样子就可以了哦，哎，大概譬如说他股份可以弄到1%2%哦持股，然后而且就变成自己在董事会里面有一席哦。我了解大概有两三个。大概是已经民营化后的银行啊，都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处理。好，那我觉得这是一个，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例子。但是那个前提是在由工会他们来发动，好，因为本来这一些这个银行他们都有一些工会的组织了。在这个情况之下来发动，那这个其他的其实台湾还有一些所谓的其他的企业内的组织哈，譬如说像职工福利会。扶委会的这个组织，这个是法定的，法律规定要成立这个组织。但是这个组织它常常沦为，就是说它只是说发奖品啊，办办活动这样子的一个组织而已。那或是呢，郭董呢说要捐钱给多少哈，捐钱给谁哈，好像都是他捐的，其实根本就是那个职工福利会捐的嘿。但是他就说我要捐多少给谁，嘿，那就拿那个职工福利会的钱。拿员工的钱来捐这样子，大概是这样。但是那个，他法令虽然有强制规定一定要提拨一笔钱，但是他只是做一个福利事项而已。
我补充一下哈，就是说员工持股以台湾来讲状况越来越差，因为从大概去年元月开始，以前竹科的厂商发股票，其实他也不是员工持股，因为发股票对他来讲是免费的，就他只要印股票发给员工，他反而不用 out of 他的 pocket。 但是从两年前开始，那个会计的法律改了，就是说你发股票的话以实价课税，所以变成说对那些老板来讲，发股票是等于是他的钱，所以现在园区几乎都不发股票了，所以员工持股这个状况只会越来越差。那第二个就是说无薪假，大家以为无薪假就是今天不用去上班也没薪水可以领吗？我跟你讲，我的学生是说无薪假是没有薪水领，但是还是要去上班。就是说作业员的话，他可能真的就不用去了，因为没有订单嘛。但是一些幕僚单位，他要做什么减少成本的专案啊，他要做效率改进的专案，无薪假是没有薪水领，你照样来上班。这个是产业的现况。就像我就问他们说，那你们为什么要去？他就说那有什么选择，另外一个选择就是被资遣啊。就是说现况的确是这样，就是说台湾的劳工真的就是觉得自己就是这么惨，他只能在两个惨况之中做一个选择，然后状况越差他越愿意被剥削。我觉得目前就是这样。那所以我一直在问说，那个 trigger 反转的 trigger point 到底是什么。我觉得 eventually 就是 我说实在的，像这些老板，他真的到东欧、到巴西，他真的有办法跟在台湾赚一样的钱吗？我其实是打很大的问号。他有能力到那个地方去管理那些人吗？其实我有一个学生，他们有一个厂，就是整个厂卖到中国。他们觉得说，诶，这个东西没什么技术啊，反正有机台谁都会做。但是真的就是到中国，他那个良率就是做不出来。因为你整个 process 其实制造到最后那个要求到90%的那一个良率，其实它有很多东西是文化的问题。你要整个生产线所有的人都非常在意品质，你才有办法做出来。那个不是说你机台搬去那边就有了。所以我觉得问题还是在于说，第一个，台湾的劳工要对自己有信心一点；第二，政府还是很关键，就是真的不要太这么偏袒财团啊。你事实上，我觉得可以试试看啊。你说那些英文什么都不通的，他真的能够去东欧，真的能够去南美洲赚钱吗？我其实是打很大的问号了。
你好，我想请问有关失业率的问题。就是很多人就说现在失业率这么高，可能是在面临一个转型的阶段，然后可能是只有在这个时候失业率才这么高，可能在往后的未来失业率可以慢慢降低或什么。我比较好奇的是，现在是不是因为政府可能做的力量不够多，所以失业率才会这么高？然后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是，工会有没有能力能够使失业率，有些政策能够让失业率降低的一些办法或者措施？对，我想问这个问题，谢谢。
问题就大了，是吼，你若算讲，就是像你拄只讲，若算讲伊家己流浪吼，要流浪要出来外口家己活嘛，无法度活。我意思是讲吼，这个我们说的这一个趋势吼，这个崩世代吼，它不是自然造成的，它不是说就在一个这个台湾就这样发展，这样就造成的。我觉得那是人为造成的。
那这个人有一连串政策的错误，
那是一个我觉得是一连串的施政的错误之下造成的问题。譬如说以大家知道的现在的这个房价好了，难道它是自然就涨起来的吗？我绝对不是，绝对不是，那个绝对是政府它的
很多的
措施是出了大问题造成的。那这些年轻人现在对啊，你说现在的年轻人那当然要窝在家里啊，他哪有可能去这个随便中永和一平都喊到40-50万的房子，这实在是一个好离谱的齁。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危机啊，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那一般人会觉得说这没有感受到，那我觉得台湾的危机就在于齁，台湾的年轻人就很像这个温水煮青蛙齁，他根本不知道这个危机的出现。他不知道这个危机已经慢慢形成，政府的这个能力哈，筹码越来越少，因为呢，他的我们可以看到政府的这个举债、负债，但是税啊，这个财税的收支这个越来越恶化的这个状况，我觉得在那个浪潮如果下来之下哈，其实如果真的台湾像希腊那样子的话，其实是很难去避免，说即使是任何一个人，那个风潮。好一下，那这个刚刚有人说那个失业问题哈，我不晓得是哪个经济学家说这个台湾目前这个失业问题是
阶段性，
未来会好，这个好像没有听过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哈。那这个我听到的所有的分析都是说，台湾呢未来的失业率大概维持5-6%都是成为一个常态。都是常态的，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不可能再回去过去的。那工会当然会一当然有工会集体谈判的情况之下的这个保护伞，我觉得对于失业绝对会有绝对会有一定的一个减缓的作用。在这个工会的这个集体的一个谈判之下，其实有一些工作确实会留下来的，会留下来在台湾的。那刚才还有什么问题？我一下那个
差不多了，差不多就这样。
请教一下，就是因为前面一开始有提到，就是台湾您提到一些比如说派遣员工增加这个问题，但我想说，就是像韩国啊、日本，还有像香港，他们失业率比我们低，可是像对日韩，他们就是大量靠派遣员工来降低失业率， 对，有时候就是说我们一味的就是说希望政府来帮我们，有比如说像提高最低工资，它有时候反而可能会对劳工是造成一种伤害。这就比如就像派遣员工，如果你禁止企业使用呢，我想失业率是会再提高。另外一个问题是说，我其实也问了我在采访过程之中有问到一些制造业跟问到一些服务业，他们的确都有遇到一个状况，就是他说他们缺也是有缺人的现象，像今年有很多人在工业区设厂，他说他们找不到人进来工厂工作，然后有服务业，他们说他们现在大举增采，可是找不到足够的人。可是我问他说，那你找不到足够的人，你愿不愿意？你开出来薪资是多少？那他们开出来薪资可能就是2万5、2万6，南部可能再更低一点。那我说为什么你不提高薪资？那他们就说，其实有时候他们可能也是要先雇用了试试看，就证明你这个人确实是好用的人，确实是有可以带来企业更高利润的时候，他们才愿意加薪。其实有时候劳工没有本身就是说你很容易的会被企业给资遣，成为比如说台积电会被把你最后 5% lay off 的，有时候会不会是自己也可能真的你的技能或者是各方面可能又需要可能国家的力量介入，就是说提升某些人的工作技能还是什么各方面。
那个是当然的哈。那劳基法没有，台湾劳基法当然没有规定说一定要终身雇用的，那都可以解雇，这个都没有问题哈。这个薪资也没有，但是你刚才说的派遣的问题哈，的确你刚才说这样子派遣的话，失业率也会降低嘛哈。这个是日韩哦，的确哈，日韩的这个派虽然他们也有派遣，比例可能还比台湾高。但是呢，他们的派遣事实上哈是经过政府高度管制之下的派遣，意思就是说他们有蛮完整的一套的法令在规范这个派遣劳工，或是要派企业，或是这个派遣公司，哈，这个我就不在这边讲他们各自的这个法令的一些细节哈。那我是觉得他们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那所以呢，那台湾呢，台湾是完全没有，所以我刚才说的这个台湾的派遣业是以违法为竞争力的，所以呢他们这个你想象不到的这种违法，这个在国外，在日本，在韩国都不可能会发生的这种事情。意思是说他们是用比较文明的方式来用派遣，而大家就游戏规则照这样来说，你如果敢超过5，政府都有很多的方式来处理的，但是台湾是完全就是丛林法则杀入战场，嘿，这我只能说到这边，嘿，好，基本工资也不会啊，那个工资韩国的劳工的薪资都比台湾高非常多啊，即使韩国嘿都比台湾高的，嘿。
丰毅，我再问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因为你刚刚讲以后未来台湾的失业率大概会维持在5到6%嘛，好，有些经济学家讲。但是呢，我们在失业率的计算里面呢，好像刚刚没有讲说，到底我们要不要把临时雇佣啊，然后那个3个月临时工，还有加上劳动派遣这几个，我记得加起来有90几万。那90几万的这些人呢，有没有被计算在失业率里面？还是这些不稳定的是？因为我想说，应该有不少人不知道这件事情。那你能不能再解释一下这些情形？
就这个部分工时各方面，这个都是算就业，都是就业。那派遣各方面这些受政府工短期工，但只要有工作这当然都是算就业，这没有问题。
我再提一个问题啊，就是同样的是派遣在日韩的那个派遣员工他的底薪起薪是台币6万块，然后但是台湾派遣是完全没有一个那个规范可以去规范的，这也就是我们现在面临最大的就是少子女化，就是一个是说没有钱不敢生，一个是说生了怕被绑架，然后还有就是那个不敢生女孩子。因为什么怕被那个强暴，然后 这种对这种的运动，其实在网络上，在那个现实中，我们都非常害怕遇到。像我自己，我自己家里我只有一个小孩，为什么不生第二个？其实很挣扎。对，然后我的太太是就是她是属于在中国的高干，然后但是我们的那种接触，就是我们的接触就是一个远距离的候鸟家庭，然后或者是说很多我就是六年级或者是说六年级七年级，他可能面对的家庭的那种转折，或者是在这个崩世代来讲，他之前是吞世代，他去很多的资源，很多的资源我们集中在小孩子身上，然后但是让我们不敢放心去生小孩的是政府的政策，还有就是说整个社会的大环境。对，然后这一点的话，其实我想说在崩世代中是不是能够给我们一些更多的那种，不管解答也好，不管说是就是我们至少要找出 key point， 所以才会有 solution。 对，
少子女化在我们这一本书里面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单元哈。那你刚才说的那个问题啊，就是说你的确你刚才说你太太是可能在中国大陆那边工作，其实台湾的这个我刚才说到台湾比较专业的精英的这一些事实上大量的在中国工作。那我刚才说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啊，是在如果年轻人他的职业生涯是在那边工作，那呢他可能是断断续续的，那这样子的一个工作的形态那我们的台干啊齁，这个全起码估计都在五六十万人左右齁。齁，那这样的人，其实这样的人现在他很难去维持一个稳定的感情关系的。齁，那我觉得这个那如果在一个比较这一个一般的劳工的话齁，那我刚才说的他的这个薪资的低薪化造成他未来齁，对，而且对未来更不敢这一个好去想。这个问题，我看生育本身其实是对未来经济这个展望的一个指标啦，是一个指标。这个美国战后虽然有婴儿潮齁，但是我们战后一般婴儿潮只有几年齁，但是这个人口学家就同意美国战后的这个出生率大概的高那个高涨维持了大概15年。那显然已经不是婴儿潮可以来解释。他认为说因为那一代，因为美国是二次大战唯一，我不要说唯一，就唯一打赢的啦哈，但本土没有被轰炸到，他就是帮人家打赢，所以干单共了就操谱也对了啦哈。就他们的那个大兵回来就是或者他们都是觉得说美国未来就是充满了光明啊，所以拼命生，就是说那个生育率它维持了战后那个高峰是维持15年超过，那个很难去解释，后来只是说是经济的那个。当然那台湾的那个崩世代，那个我刚才说生育率的问题齁，这个其实一直有个迷思，就是台湾很多人认为说台湾一个高度发展的国家本来就是都生很少。他这个里面的我们这个书里面的统计可以看到，那这当然是完全是错误的。齁，大家说生很多了让老公够嘎架谁就追齁，就是齁大家就想到其实完全错误。我们台湾的生育率比起法国、北欧都低非常的多，是低非常的多，不是只有低一点点而已，更也比美国都还低，比法国、欧洲国家。那些国家难道他们那不是完全不是吗？哦，所以那当然政府的角色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哈。那我们里面提出的一些就是说，其实我们对于目前现行这个政府哈，只用发津贴、现金津贴的这种的方式哈，我们是强力批判的。强力批判。好，那我们对于就是说应该政府应该是提供一个评价优质的是服务，那个服务本身不是发津贴。好，台北市呢说要发5000块的育儿津贴，隔天呢托儿所全部涨5000块，私立托儿所全部涨5000，哎呀我一起被他弄，哎他就是这样，你发5000我就涨5000，哎呀
哦，那台湾太多把这个东西哈，台湾既然要成为这一个工业化社会这个东西，那太多把这个我刚才说拖儿拖老这种责任都丢给个人，完全丢给个人来处理，哦，那这是一个很大的危机啊，哎，国家其实都缺席。
我说为了那个不让我走出这个沙龙的时候是感觉非常挫折的，我想问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知道大型企业其实占台湾的比重大概 3% 嘛，那前十大企业的占全台湾 GDP 有大概超过一两兆哦。那我的意思是说，像公益团体，我们刚刚一直在讲都很多有一些冲突，有一些对抗的概念，然后有点敌我分明，但是我不知道有没有可能在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在做，包括跟中小企业对话，97%的中小企业对话，跟3%的大企业对话，那让他们更理解劳工，或是找一个win-win 的策略，这是一个。那第二个，你们有没有针对台湾的教育产业这种严重的 mismatch， 把教育的人也纳进来？因为台湾就是很严重的这种 mismatch， 所以才会有很多人找不到工作，以及或者是说有很多人有很多的就业机会。所以我想针对这两个问题，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一个 further 的那个 advice。
这个教育的这个问题啊，真的是我一直我们里面没有，老实说没有这个能量再去多写。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问题非常的严重，就是说我觉得在台湾的目前的高等教育的发展已经是它自己本身就成为一种产业，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教育产业、高等产业，它自己就是一个产业，就是一个赚钱的产业，他才不管这些人毕业了干嘛，反正呢，我只顾着你进来，我收学费赚钱，赚钱。哎，他自己就是一个产业，所以他自己发展的轨迹就是要朝这个利润的这个去维系他的这个东西。我常常看到很多大学那个大一那个放榜的，我最近可能我年纪比较大，我看到那个榜单，我看到那个科系，很多科系的名称是让我有一点不可思议啊。那个有时候那个系那个科系是 detail 到很，我觉得大一难道就上到怎么会有那么会分到这么细的科系？那这个大学，嘿，我不知道大学教育，哎呦，或者说他这个科系到底未来毕业怎么样？我不晓得，他已经为了说，反正呢，我为了从学院升格为这个大学，所以我来了几个学院，那几个学院那几个科系，有开始啊你自我繁殖。好，然后呢，那为了要升的，要拿到那个，所以就要有博士班，哦，阿罗开系，这自我体系一直繁殖，一直繁殖，繁殖这样子，他才不管，好，哦，这个，那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大问题耶，这个，我觉得这个台湾的这个高等教育的扩充，大量的扩充，私人的这个高等教育大量扩充，哦，我觉得有点导向，哦，我个人觉得有点诈骗集团化的一个趋势，嘿，反正呢，嘿，他就是那个，嘿，就是反正进来念书就这样。那有没有对话？我们也希望，我们其实很希望，但是嘿，不知道有没有空间。那中小企业其实，我们要跟他们对话那个机会比较少，他们会邀请我们，但我觉得是很好，因为其实如果跟他们来谈这个税的一些问题，税收问题，其实他们我觉得他们一定会了解这个很大的不公平的问题，哦，就是在大的科技，台湾这个独厚大的科技跟他们还有政府对他们的很大的一个优惠，我觉得他们应该如果听了以后会有共鸣的。我们都一直保持开放的态度啊，当然有机会是最好啊，当然啦，啊，我们当然是。
不过目前没有，就是，我想台湾的问题就是我们的有钱人程度真的太差了。我觉得台湾最大的问题是这样，就是说你不要说劳工怎么样有没有意识，就是劳工，你作为一个劳工，你面对这个环境，你真的就只能在惨跟更惨中间选择，你一个人很难去突破。
我一定要打断他这句话，是我有一句话我不得不讲。我看到那个郭台铭前几天的那个新闻，我才知道他要照顾他妈妈是用
外劳、
外籍的看护工，然后后来他是用帮佣的工作。
他已经赚多少钱了？
好，我就想说，以郭台铭的身份，他请一个十个人的医疗团队去照顾他妈，都对他来说真的是
九牛一毛，啊。
那个不要说一毛，那个不到万分之一毛，那个对他来说，我 我不晓得，我不晓得，我真的是无法理解。
那你看陶晶莹他们家还不是一样？他都赚多少钱了，他还是要占那个便宜啊？
对，我觉得，我说请个24小时的医疗团队，一年付几千万后以后啊，有医疗团队，黑东对他来讲，黑金不能行，不在意。
但是他还是要用非法的外劳，
我无法理解，我真的无法理解他们的。
那问题就是说，这样的人在台湾的社会，竟然还很多人给他正面评价。
听他演讲要交10000块，
所以这个其实可能某个程度有共业，对不对？社会其实有点共业。
我补充，咱对啊主持人讲的金融机关，我金融机关第一位，我知影。你咱咧讲工会，其实你分不清楚，但讲工会甲工会无同款咯。工会是资本家，工会才是劳工哦。咱大家拢工会，其实拢唔对啦。啊，是待遇较优秀。
一个是劳工的工，一个是工
工的工。一个劳工的工，一个是工，工是资本家。因为各地工会足势力足大，迄种政府出钱。啊，培养这些资本家，比如讲这产业工会啦，这什么中油啦，这大电这公司啊，这拢工会足大啊，工会拢结束啦，所以讲不清楚，拢大家想讲啊，金融机关的工会有几个啊去代表，完了选代表做董事，但是不好啦，因为哦，你11:1啦。到不会差了，一个无效啊，一个两个咧讲，两个咧踢入边啊啦，无啊，啊是像你讲的，在外口来做工会啦，全国。我这边我做客栈，这边去伦敦，人咧罢工，人咧工会开始有势了。你这道铁路罢工，我所有工会拢开始支持在工人，一礼拜、两礼拜、一个月薪水我拢给你。人家唔到那，
是工会发薪水有咯，
对啊，工会来发薪水，我当罢工的人，就这样啦。所以我唔得讲金融机关，啊，但是科学无效。
希望台湾也在发展
一
下。
咱看一工，不然人家拢规4-500单，美国嘛那200单，人也未到遐咧。所以
我再补充一个哈，就是刚才说的同业工会，让我想到这个前一次大概4-5年前哈，当那个时候电视上出现一个广告，哈。那个广告就是说，他用很简单，类似 PowerPoint， 用一个这个说，哦，税如果低，经济成长率就高，哦，所以呢，怎么样？他就是用那一个，就说，哎，这样低就高，然后呢，香港也是这样子。那个广告哈，事实上哈，他后来那个广告最后这个打出来，人想的最后是一个，他说是这个 Freeman 哈，富里曼基金会打出这几个字出来。那有人就是说，这到底是谁做的广告？后来有人去查才知道说，事实上这个就是他们资方的这个工种集资5000万去做的。结果呢，他因为那个广告，那个时候就是因为政府要游说政府调降盈利事业所得税，当时盈利事业所得税是 25%， 所以因为那个广告以后，政府从 25% 降到 20%， 他花5000万大概赚500亿，对他们企业主，所以哎呦喂，就投资报酬率够高吧？当时他用这种政治洗脑，大家觉得说对，很多的民众都认为对，就是这样。结果呢，那现在营所税从20%再降到17%了，又降到17%，哎，
结果大家的薪水越来越少。
结果嘞，嘿啊，结果嘞，嘿啊，然后趁钱干不去的，嘿我。
我想时间的关系齁，我们进入第三阶段好了。就是说今天张兄来还是有一个目的嘛，要不要，对啊，打一下书，还是说你最近你们组织或是工会有什么你们特别关心的议题还是活动？
这个议题太多了，嘿，最近今天才我的同事才去处理那个太子汽车的事情，哎呀，木嘎被拱起，哎，
太子汽车怎么了？
太子汽车欠薪水应欠10个月啊，总共欠了大概2亿左右。Okay. 那个员工现在都没有薪水可以拿，然后呢，公司呢又不愿意宣布倒闭，因为其实呢，他们简单的说就是许盛发，他事实上是靠赚太子汽车赚钱去填补他个人的财务的黑洞。好，那反正这个问题啊，这个还有那崩世代哈，这一本书哈，其实呢。老实说齁，我们筹备的时间非常的短，
哦，因为呢，劳工阵线哈，它在这一个1999年的时候哈，其实当时我也有参与，那时候台湾哦总统大选的时候，当时我们也写了一本有关劳工政策的书。劳工政策的书，那但是那个是类似白皮书的方式，很硬，给各党的总统候选人，好、哦，当时有宋楚瑜，好、哦，这个陈水扁跟连战，我们都送给他，希望他们无论谁当选以后，能够做到一些东西。那这个时间也过了超过十年，我们现在又面临什么？所以我们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大家又聚在一起讨论说，那我们面对2012的总统大选，我们应该要做什么？我们是不是要再用过去的用那种方式，然后就是逼他签名，说你签名啊？
那选举的时候什么嘛都签，
就是签这种哈。那后来我们发觉哈，我们希望用一个不一样一个形态，我们希望能够来诉诸，我们觉得诉诸这个政治不如去社会这整个召唤这整个社会。所以呢，我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哈，以这我们这五个作者，大家都是不同的领域的哈，大家。大概以这个因为平常就在领域，大概花了3-4个月的时间，很密集的开会，哈，然后呢，来以这本书哈，以这种去诉诸台湾社会共同面对的危机。我们希望，其实哈，我后来发觉，其实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在这个领域，我说我觉得这些东西哈，我觉得好像就我认为，我觉得大家都知道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们很像一个，就是说国王新衣的一个那个小孩子说啊，他没有穿衣服，好，只不过我们把它汇集在一起，然后呢，做成一个比较有系统的整理。我们希望哈，透过“崩世代”这三个字来哈，让大家有一个怎么讲呢？有一个反省，有一个惊醒。其实哈，当时取“崩世代”这三个字是有一点策略性的，就是觉得说。嘿、hey, ，一定要去哈、哦，这个恐吓一下这个社会大众，赶紧黑跟阿姐，意思就是讲哈，阿、啊、伯等下点会跳下龙虾公天国进的嘿哦嘿嘿对吧？我买来勇气交，哈、哦，用那种末世论，那我买来勇气交，看我发得我嘿，好、哦，阿姐兄的，哎，就是我们，所以我们很直接就说啊，就是崩了。结果哈、哦，我们出来，我们上个礼拜最近出哦，哎，发觉哈、哦，哎，还真的是。有达到那个效果呢？这个出发预期，因为老实说，我们的民间团体劳工阵线其实是也没有什么钱的单位，很小。那我们没有预期说怎么样，只是说很微薄这样子。结果呢，昨天的友好说那个，昨天还前天那个公共电视播出来了以后哦，我发觉崩世代的三个，因为我有看，那后来很多人 call in 进去，他们都。就很直接就说崩世代这三个字就讲出来，好像他们就自己就觉得这三个字对他们来说有一种
有共鸣，
很共鸣。然后他直接就说对这个我们这个崩世代，让我有一点 shock。我因为我有看，我觉得好像真的大家有那个危机感。当然还没有看书，他只是听我们里面有两个作者哈，有趣这样大概讲一下啊。所以我们希望这一本书哈，其实。卖书哈，那根本卖书赚不了什么钱呐、啊、哈。我们不是像贾伯斯，也不是像那个小英的便当，哈，那个动辄可以这个十几万本、20万本啊。其实卖书其实不是赚钱。我们希望这个透过书的传达一些讯息哈。毕竟哈，这个劳工阵线它是一个是一个社运团体，它也不是出版社嘛哈。它的目的当然是要有看了这本书以后有一些共鸣，那到未来。有采取一些行动，那这个行动我不晓得是什么，但是我觉得会，不见得是我们去点那个火，但是我觉得一定会在某一个适当的时候有一个，我不晓得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团体或者怎么样会爆发出来。所以呢，我最后来说就是说，所以虽然我们说这个是崩世代哈，是好像很悲观，但是哦，我们故意哈，这个书名我们故意把它的英文哈，我们这是在我们部落格上有啊，我们故意把英文写哈，叫 bomb generation，bomb 就是炸弹的那个 bomb， 我们故意取那个音，就是说，事实上它这个世代崩了，但是也有可能它有一天会
爆
炸弹一样会爆发出来的。那我们这是我们的这个对这本书的期待。好，以上。
上。
好，那
我们其实接下来有系列的，还有一些做我们有办一系列的，这个大概是第二场，我们第一场在上个礼拜在高雄，那个也是吓一跳，我去高雄也大概这么多人，我们也没有什么宣传，我们自己是不是？我们就是在 Facebook 这样的，大概在高雄的人权学堂美丽岛站那边，我们一去哦，也差不多这么多人，哎，那也让我们觉得有点吓到。好，那我们接下来大概陆陆续续会在这个各个地方来办。那当然，如果说有人主动希望哦，如果另外有一定的人哈，那我们也很愿意过去这样子跟大家来分享我们的心得。
那我们今天事实上有带一些书来嘛哈，今天如果有兴趣现场就可以购买，然后一本350块了，我帮你讲了哈，一本350块，然后我们工作人员会收钱这样，那所以等一下大家有兴趣可以参考一下。好，那我想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就到这边，好，那我们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语谈人哈，台湾劳动与社会政策研究协会的执行长张丰毅哈，张先生好，那也非常感谢大家参加今天的活动，我们的过程都会录音，好，以前各集都有放在网络上，你 Google 只要查声音哈，深入的声音乐的音，就可以找到以前活动的录音。好，那今天谢谢大家，谢谢。
这就是声音。